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世间人民先于少智，见善真谤，不思目疾，但欲为恶，妄着非法，常怀道心，希望他利，消散魔尽，而复求朔，邪心不正，拒人有色，不欲施计，是执乃毁。今世现有王法牢狱，随罪取相，受其殃法。这是偷盗业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偷盗业的果报。这个果报上次讲了第一个小层次，身报，就是来生的报应。这一段是指现报，就现世的报应。世间就是指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这个时空态，人民是指这个时空态的所有的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凡夫走卒。他们为什么会造作偷盗的业呢？其原因是在于心于少智，这个内心很愚痴，无明暗明，这样就智慧缺少，就是不知道人的这种财富是有因缘的，不是你想用种种机心巧计奸计想获得就获得的。所以少智就是缺乏因果的观念，这样就放纵自己的无明贪欲的心去待人接物，自然的他就见到善人贤人就跟他不相应。这些善人就是见利思义呀，不妄取非法非义之财的，洁身自好的这些人，看到这样善人跟他不一样，他就憎恨，由憎恨就生起诽谤的心，诽谤的言语，甚至写那些诽谤信。那这一善人贤人这个诽谤并没有真实的证据，最后的结局呢，他自己人格被人识破了。这就佛经常常讲着，诽谤善人就好像仰天而唾，向天空来吐你的痰。那这个痰呢，没有到天上，反而从空中 最多下来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对善人贤人的憎恨诽谤，最后遭殃的还是自己。而且那些谣言虽然是一下子传得很广，但由于它是构陷出来的，没有真实证据的，所以谣言止于智者，终究会真相大白的，自己还落了一个诽谤的恶名。这些人心于少智，对善人憎恨诽谤，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见贤思齐的心不思慕极不是去爱慕这样的贤人，不是以这个贤人作为自己的榜样，他不是这个心。他的心是但欲为恶，妄作非法。这种人的心术是很糟糕的，只是有作恶的冲动，这个恶主要是指偷盗的恶，想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那这样的人也在世间上比比皆是了。比如你做各级的公务员，不是服务他人，而是设置种种的门槛，要人家来送点什么才跟人家办，或者借助自己是有豪富的势力来欺压平民百姓，掠夺他不应该得的钱财或者图财害命呢？看到哪一家有财富找几个人去把人家全家都杀了，把这个财富都搬走了。或者做医生，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为财看到来了病人如果富贵的故意让他治不彻底，慢慢子到他的治摇钱树或者现在讲的过度的检查、过度的治疗，甚至开那些假药这些都属于道德范围。或者放高利贷，或者你经商缺秤少两，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对人家的知识产权来抄袭现在各行业都在整各种腐败，你比体育行业，你这个踢假球都是偷盗的范围。所以这个世间人对这个财物的想占为己有这个非法就是不是你的东西，是有主物，你采取种种的奸诈的手段行为占为己有，这都属于非法占有，都属于偷盗的范围。那为什么又妄作非法呢？这里有个妄，最后你非法得到的东西你不能长期占有的，这里是有因果的。世间人的可怜就可怜在他为世间的生存属累，他为什么要贪非法之物？首先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口腹之欲，他想得到最大限度的享受，还有为他的眷属、为他的子孙后代 去谋利。殊不知你贪这些东西给子孙后代是不可得的，因为你得到的这些非法之物不是你本身拥有的话，它很快就会散失的。最终你造的恶业就有后果了，或者今生的财物的散失，或者枉法的惩处，或者用这些非法的手段不仅偷盗人家的物，甚至是害了人家的命，图财害命嘛。哎，临命终时这些被你害的这些厉鬼就能索命啊，于是你是今生用尽千万分的巧计奸计得的这些财物，你一分都带不走，化为乌有。这就叫妄，虚妄的造作这些非法取物的恶业。那这种人是常怀道心，希望他利。如果一个人只是偶尔出了偷盗之心还能原谅，他是很长的就有这个偷盗之心，真便宜的心，见不到别人好东西，见到好东西他心里就痒痒的，一定要占为己有，否则都不能睡觉啊！财物都是一切人所爱好的嘛，人家的利益当然人家也看得很重，结果你看到人家的财物想占为己有，无论是别人的田产呐、房产呐、珍贵的文物啊、书籍呀、好的器皿呐、高档的衣服啊、等等这些好东西，这个常怀道心的一见，他就想占为己有。占为己有，他就要设计种种的计谋啊，机心就上来了啊。这个力量强的就明抢啊，力量弱的就用诡计暗暗的取过来。苏东坡传里面谈，他有一个朋友，苏东坡有一块美玉啊，有时候会拿个朋友欣赏欣赏一下。结果他那个朋友啊，一看苏东坡这么好的一块美玉，他起到盗心了。哎，他就弄了一块其他的玉，在品完的时候他偷换了，把那块真玉自己迷走了。苏东坡是豪放的人，当时都没有注意。过了若干年，又有朋友想索这块美玉再欣赏，他拿出来一看，人家一看，这哪是啊，这是假的啊。苏东坡才知道被那个前面那个玩赏的朋友这个做的手脚。但苏东坡是一个学佛的人，也自知一笑，也就算了啊。这个就是暗地里以诡计来占为己有，各种手法或者这个诈骗和叫讹诈相结合。有这么一个案件，一个大富人做了笔大买卖，赚了不少钱。有黑社会呀，知道他赚了这么多钱，那就到他那里弄点钱呢。有一次，这个黑社会团体就有一个计谋了，那都是很周密的。其中就让一个人到他这个老板的办公室去， 这些人都是有点亡命之徒的，为了得到款项，他是这个很有办法的啊。一去，哎呀，听说你最近发了大财呀，小弟最近生活很困难呢，想向你借点钱用一用啊。这些黑社会的这种腔调啊、样子，这个大老板很清楚，一看就是这一路的人，这些大老板是不敢得罪他的，说没问题，借多少？借3亿港币。他就知道这个大老板最近赚了10个亿，他要借3亿，而且这个黑社会的人是身上绑了炸弹的，就是你看着办，反正我是这个跟你拼命的人啊，你好好的听我的话，你命能保证。如果你这时候报警了、挣扎，他就跟你同归于尽了。有钱的人还是要保命的啊，那听说3个亿啊，没问题，我给你开支票，我不要支票，我要现金。今天我就一天办完，我就在你办公室一天；2天办完，就在你办公室2天。不能让任何人到办公室来，你就是打电话跟你的手下，把那个钱就放在办公室门口，就是跟他寸步不离。那老板没办法，只有这啊，赶紧支3个亿啊，并且不要支票，到银行直接都把现款拿来。那吃饭的问题直接端过来，放在门口，这么现金摆在那里，他有团伙，马上运到他停在旁边的车上，他马上下去开着车跑的。也都没办法报警，也不敢报警，就是这个常怀道心，希望他的用尽种种的手法。那如果古往今来把这些轻而夺之、这个强取强求这个各种手法加起来，可能可以编一个百科全书了。得到了这些非法之财之后，殊不知这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疏而不漏，消散魔尽，这4个字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常怀道心的人，当他侥幸得到了一批财物的时候，他这个财干什么用？就不是追求五欲的享受吗？也就是酒色财气呀，离不开这4个字的。这时候这个大碗喝酒到了喝酒的时候，他都不顾自己的身体了猛灌，喝醉为止。好色也是纵欲好色不顾病呢，哪怕病了他也好色。贪财不顾亲呢，到这个贪财之心上来了，六亲眷属都不顾了。死气不顾命呢，当他这个戾气上来了，那也是亡命之徒啊，就是拼命的，不顾命了。但殊不知这里面你得到了，就在酒色财气当中挥霍当中，他很快这个钱财就没有了，磨灭消尽了。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你索取之财，如果是你命中本有的，你还能够暂时或者时间长一点能够保存得下来。如果是自己是命中没有这个财，是非法横取的，马上这个财就会消失。它怎么消失呢？ 或者是遇到水灾被水漂了，遇到火灾被火烧了啊，遇到其他的贼也给你偷走了啊，或者这个珍贵之物忽然就遗失了，或者自己就生了一场大病，都去变成去买药了，或者遇到一个什么官司，去打官司也耗散了你的钱财了。所以这个消散的方式很巧妙，正好把你非法偷盗来的，就是妄取的那个钱财的数目一下子消失了。那这样的人他也没有智慧，不知道这个哎，来得快也去得快呀啊，当去了之后他又开始求，非法求说这个财物。就像这个一个人呢、饥渴的时候，漏仆疗饥饮鸩止渴，形成这个恶性循环啊，那个纳入被那个水滴的有漏水进了的纳入是有毒的，然后你去啊饥饿了，拿那个有毒的肉去吃，你不是更增加疾病和死亡吗？那个有毒的酒啊，你很渴了，就饮那个有毒的酒来解渴，你不是死得更快吗？所以这些非法占有其他财物的人，就是漏补疗饥饮鸩止渴，所以他就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不得出来，这叫邪心不正呢。偷盗想占为己有的邪心，是为天理人情王法数不容的。而且这些偷盗之人内心也明白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又挡不住他的烦恼习气无明贪利的心，所以他住了之后，毕竟他有点良知啊，谁都希望在别人面前成为善人，谁也不希望成为一个贼人呢、所以他就拒人有色，就害怕他人，这个人主要是指正人君子啊，害怕见正人君子那种正义凛然的脸色，他不敢看，他内心很畏惧。这就像《大学》里面所说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讶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是矣，独见其秽甘然，则何益矣。就这个小人呢、他平时就是常怀偷盗之心啊，造作了种种的偷盗的不善的业，所以他见到正人君子，他会掩藏自己啊，我也跟你差不多是正人君子，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他就这个掩其不善，掩盖他的不善的道业啊，表现他也很善良啊，你看我穿得很直朴，我也会做点慈善，实际上都是假的。但正人君子他是有眼光的，看他的行为那种样子一眼就看穿了啊，这些做道业的人住久了，他就有一种那个 那种神态，一般人可能看不穿，君子的眼光能看穿。就好像警察抓小偷啊，一抓一个准了啊。那个有经验的，这个比如在公交汽车上用那个钳子钳人家的钱呐、啊，割包取钱呐、啊，啊，那甚至你这个贴胸的那个口袋，他都有办法给你弄得出来啊，啊，这个小偷他有很多的方法，一般人也看不出他是小偷。有经验的警察一上公交车，一眼就能看到谁是小偷，谁不是小偷。他的脸色、他的眼光、他的行为，他就会在有经验的警察眼里写出小偷的这种字样。所以这种人是害怕有脸色、有眼光的人，畏惧。不预思计，是之乃鬼，就是不事先去思考他这种偷盗所产生的后果。等到这个事情，偷盗的事情，这个败露出来之后，啊，被主人抓了，痛打一顿了，还要送到官府了，还要判刑了，自己的这个子孙后代蒙受欺辱了啊，他也损害了家身了。那这个有教养的大家族，对于这个子孙后代有偷盗行为的，是处罚很严厉的。甚至这个家族都有块坟地集中葬在那个地方，那是一般都会规定男盗女娼者不能进入。就是他的家族里面的后代，男的住过贼，女的住过妓女，这种人是不能进入祖坟的。好，等到种种的恶劣的后果到达的时候，这时候他再后悔就悔之晚矣了啊。所以今生他的这个偷盗，包括贪污受贿呀，啊，种种的情形啊，有巨贪，有大盗啊，集资骗了人家的啊很多钱啊，逃跑啊，这个那显然法律是要追究的啊，也就是逃到国外去，那法律还是要追究的。所以很多跑到国外的贪官，他也活得很糟糕啊，怕见人呐、啊。啊，租一个地下室在那里住住啊，啊，没有人的时候出来啊，这个散散步啊，啊，一天到晚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久了，他觉得这个生活还有意思吗？所以等到办案人员、警察一找到他的时候，他反而释然了。好，现在我解放了。啊，他接受枉法牢狱，或者坐牢，或者家产没收，啊，或者在行政处分，甚至断崖式的降职，有很多贪官啊，一进牢狱啊，他整个心理崩溃。很快就会得一种什么病，很快就死在监狱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些人真的是很可惜呀、啊。即便是从监狱里面出来，或者降级之后，由于你是刑事犯罪呀、啊， 所以终身都是抬不起头的，灰头土脸的，是不可能东山再起的。所以就是随着他的偷盗的罪业的轻重来受相应的灾殃惩罚啊，那这个过程当然也连累了他的家亲眷属子孙后代。这时候他才知道，为了子孙后代去贪的这些行为是愚蠢的行为。古人都是说，你留书给后代，后代不一定能读；留财给后代，后代不一定能享用。唯有留德给后代，积阴德给后代，后代才能够得到余庆。所以古人常常有一句话，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强如我，要钱做什么？如果后代子孙不如我，你要积了这个钱做什么呢？他不是照样消散吗？败掉吗？他守不住的啊！如果子孙后代各方面能力智慧比我强，还要钱做什么？他凭自己的本事就能够得到富贵呀、啊！而且贤而多财则省其志啊，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啊。这个钱不是好东西啊！如果你子孙后代是一个贤人，是个君子，贤人君子他多很多的财富，反而会审视他的质疑道德心，玩物丧志，丧志啊。如果子孙后代愚昧的子孙后代有很多财富，你争议了他的过失，他会拿这些财富造种种的罪过。所以为了子孙后代去常怀盗心，占有非法之物，实际上你不是利益子孙后代，而是害了子孙后代。所以这个受其殃法，正殃是在自己身上，或判刑坐牢死刑，这些余殃是在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好，请看下面经文。因其前世不信道德，不修善本，今福为恶，天神克制，别其名迹，受终神事，下入恶道，故有自然山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这段经文是道业的果报的第三个小层次，属于后报。如果现报属于五痛之一的话，后报就属于五烧之一了，就是他第三世、第四世乃至百千万世之后，他到三恶道受苦的情形。首先来看今世这些偷盗者，他是恶习的这个相续，首先是来自于他的邪见，是因为他前世就是邪知邪见。这个邪知邪见具体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不信因果，不信行善可以得善报， 造恶必定得苦果。他不信这个，由于不信善恶因果报应，所以自然的他就会放纵自己现前的无明烦恼，以偷盗之心掠夺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所以就不修善本，就是从来不去修善呢、啊。这个善主要是指五戒五善，做人的起码的资格。你佛门的人们五戒也有不偷盗戒嘛？啊，这个儒家的五常里面，仁义礼智信，它的第二个字义就是指不能去占有啊，见利要失义嘛，他都不认可，甚至还嘲笑这些圣人教化的观念。好，所以前世就带来了他邪知邪见的这种种子啊，今生这个邪知邪见又现前了，又不信因果了，所以今世又重新来造作偷盗的恶业，今复为恶。殊不知他不信的这些东西，不由于他不信而不存在。这就是下面两句话，天神克制，别其明镜。对这一点，儒道十三家都是很严正的告诉我们这个真相的。这个天神就是天上有诸多的神，比如《感应篇》里面讲，有三台北斗神君，啊，三台是代表六个星座，上台是专管生命的长短的，中台是主管你的福报的，下台是管你做官的俸禄的，啊，这个三台主要是分管你的生死受夭穷富的。还有北斗神君，北斗就是北斗星星座的，又叫紫都这个地方。天地有很多神，从华严经也看到，有日神、月神、江神、河神、海神啊，还有城隍啊、土地啊，这些神都是以北斗神君作为首位的。北斗神君呢，就依你所犯的罪孽的轻重来跟你的这个寿命和富和穷通有加减乘除的这种赏罚。如果你罪造的重的，就夺计，计就是十二年，夺你十二年的寿命。善业很重的，也可以增计，增你十二年的寿命。啊，对大忠大孝的，他也可以是奖赏。夺算，就是你是一个过失比较小一点的，就夺你算，算就是一百日的生命寿命。啊，所以你的善恶也都是记录在一个档案里面的。还有这个北斗七星呢，七星之去常常会接一个星在人的头顶上，大概是三寸左右。如果你造善业的，这个就会有很好的光明，如果你造恶的，这个光就会很暗淡。你的善业越大，光明越盛大，你的恶业越重，甚至你个恶业造得太恶的，这个光就灭掉了。那这个 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鬼神都能看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其中有一愿是天人礼敬愿，你一个念佛人能得到天人的恭敬礼拜，故为什么念佛人他有光，鬼神看得到，天人看得到，他就会恭敬这个念佛有光的人。如果你造恶的光暗或者光灭了，时衰鬼弄人呢，那个鬼都会戏弄你啊，给你找麻烦，那你干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啊，一直倒霉到底，而且有恶的心罩住你，你干什么都干不成，眼管子都生蛆的。古人都相信有这些天神的，你看这个周礼专门设那个官职叫大中伯，他就是掌管对天神地奇的这些祭祀之礼的啊。郑玄是大经学家，他说这个天神主要是主北辰，就是北斗星系列。地奇呢，我们天天就见天神地奇是主昆仑山那个地方。伏羲时代讲天龙地龙，那个北斗星就像天龙，昆仑丘那个地方就像地龙啊，都能看到是龙爪龙须龙头很像。所以这个北斗星那个地方，北辰是属于天之中，那昆仑丘属于地之中，有这么多天神，他就必定要记录人的善恶，把你的名字记在一个簿子里面。还有地狱的冥官，他也会记录恶人的名在簿子里面，不能漏失对你的惩罚。偶一大师曾经记录过这么一个公案，说湖北有一个秀才这个比较正直这个阎王爷呢就选他走无常，就是到阎罗殿去办公，代替七殿阎王的职务。那这个秀才都一天看那个档案的文部见到他妻子的名字，妻子名字下面有一条罪，说这个他的妻子偷了邻居家的一只鸡，这个鸡的重量是1斤12两。他就把这一页折了一下又放回去，回到阳间，他就问妻子有没有这回事。他妻子还狡赖，我哪会做这个事啊，问怎么狡赖。这秀才说，你不要再狡赖了，我已经看到了在阴间看到了。他这个妻子一看这个瞒不住，他就说老实话了。他说也是他晒东西晒谷米在操场上，那个邻家的鸡呢来吃这个他晒的谷米谷子，他就是失手就想赶他走，赶那个鸡走，一下子失手把那个鸡打死了，他怕这个邻居过来找麻烦，所以就藏起来了，就这个事那赶紧把藏的鸡拿在称下，正好就是跟那个阴尸档案记录的一点都不差，那就这个因果很凛然那就赶紧把这个死鸡连同这个买只活鸡的钱全都去赔给邻居这个深深的道歉这个事情也就算了结了邻居也就原谅他了， 毕竟是失手的，失手打死的，而且还了这个死鸡，而且还还了钱。好，那这个秀才下至当值的时候，再看那个档案的原页，他妻子的名下，这个罪名就没有了，没有字迹了。你看这个小例子，你想想，这么一个小事，都能清晰地记在那个档案里面。你说我们的一切行为还能逃得过这些天神、鬼神和地狱冥官的这个监督和记录吗？再加上还有灶神呢，灶神每天就在你家里监督你家人的事情呢，到月中的时候要去汇报的。还有人的身体里面有三尸啊，三尸也在庚申日啊上去汇报你的行为的。儒道十三家的典籍呀，谈这些，我们原来都把这个作为迷信去看待，实际上这是圣人限量亲见的。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周边头顶上，多少的天神鬼神都在监督着我们。所以这个天神祭祀别其名界，就是这个分门别类啊，善的行为在你的善的名籍，名籍就是记你的名字的那个档案，那个籍嘛，就是簿子嘛，簿籍，一一清楚在案的，丝毫不爽的。你说这个因果，你相信到这个层面，你的敬畏感不能油然而生呢？你能骗得了谁呢？而且一切都有后果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等到最后的给你结算的时候，这时候你后悔，你想这个求情，那是来不及的。这样就寿终后世，这个偷盗的人呢，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神就是神识离开他的身体。下如恶道，就是罪道恶道里面去了。一般来说，神识离体会到经过十殿罗王啊、阎王殿，那阎王殿的这个鬼族会报他的档案啊，会一一查你的善业怎么样，恶业怎么样，有时还会用秤子称一称恶业重还是善业重啊。有时候这些说你造了这个恶业怎么这么重啊，罚你到畜生道里面住牛住马呀，他可能这个一般的人都会狡辩，我没有做这个事啊，我没有做这个事。但是实际上这里是狡辩不了的。阎罗殿就有一面镜子啊，叫掖镜，到那个掖镜里面一看，你做的所有的坏事，哪一天去抢银行的，怎么抢的，怎么踩点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那就像放电影一样的一一呈现出。这时候你还能够狡辩吗？所以这个天神祭祀，一方面是外面的一种天神给你记录，另一方面这种行为熏习到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去了。这个阿赖耶识种子就像拷贝呀，那面对那个镜子就像荧幕，这个拷贝自然的把你做的事情的过程形象都呈现出来。三途就是三恶道，刀途、火途、血途啊，它是你自己的业力业缘法尔自然的呈现的境界，不是谁安排的一个恶道牢狱让你进去的，一切由心显现的，就自然三途。好，那到了三途，那是无量苦恼。 比如你偷盗恶业因缘，命中之后唰，那你的神识到了地狱啊，一到地狱都是以猛火的形式焚烧自己的身体，或者这个到寒冰地狱，一般以贪欲重的人他是吸人家东西过来嘛，啊，那到了这个地狱里面也相应的你这个寒冷，那你在那吸气呀，波波罗罗扎扎呀，啊，这个身上冻得裂开呀，像青莲花白莲花一样的啊。你由于偷盗妨碍了人家的基本的生存呐，人家让人家搞得饥寒交迫呀，啊，没有粮食啊，这时候你也是感受到饥饿啊，这时候我饿呀，饿了。那个鬼卒说饿了给你好吃了，就用铁锤子把那个地狱人的嘴巴撬开，给他什么呢，烧得通红的铁丸子，把它吞下去，这一吞下去不是从咽喉到五脏六腑，哎，从粪门出来，那无缝挨灾了。这就是你饿了给你吃铁丸子，哎呀我渴了，渴了也好，渴了给你灌铜汁，那个铜化成的水那你灌下去。地狱的苦花样太多了啊，那地狱的果报罪业受完了，就升到畜生道，变牛变马变鸡啊，这些啊，来跟你原来所偷盗的那个欠负的主人碰面啊，碰面也是经过啊多少劫百千岁来偿还你偷盗的那个数目，那个偷盗数目偿完了，你才从畜生道能出来啊，畜生道出来就升到恶鬼道啊，在恶鬼道也是饥渴苦恼啊，啊，也经过很长时间，啊，然后再从恶鬼道苦业报受完了，再升到人道。升到人道也是贫穷下贱，或者做乞丐。啊，衣不蔽体呀，穿的衣服都是破烂的，都遮不住自己的身体呀。这个饭食有一顿没有顿，常常挨饿呀。或者侥幸的得点小财，马上又被其他的因素给夺走了，或者又被贼人偷走了。又水灾了，火灾了，或者这个啊，官累了啊，反正让你终身贫贱，饥寒交迫，这就是你偷盗业无量苦恼辗转其中啊，在这里辗转很长时间的啊，世事累劫无有出期，就是。佛都记不住你什么时候能出来，尤其是偷盗寺院的三宝物，他的罪业更大啊！难得从三恶道里面解脱出来，这样的苦处是痛不可言了，就是佛都很难完全表达出来，有时候佛也忍心不要全都表达，要么表达这样的痛苦出来，人是受不了的，他的心里是承受不了这样的苦的，原来还有这么大的苦啊！啊，你说一个正果阿罗汉以宿命通看到自己在多生多劫在地狱所受的苦，他那种恐惧不是流汗了，而是流血呀，就是太苦了，苦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了啊。 有时候佛经常常说，在这个世间你最受得最大的痛苦，跟你在地狱受的痛苦相比，那是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万分不及一，乃至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术譬喻数不能及。那你说地狱苦就是苦的没有办法表达，而且佛也慈悲，只是说小小的说一点，略略的说一点，要全部说出来人受不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造作这些恶业啊，这些因果佛跟我们说了，这不是说假话呢，不是像宋明理爷说佛教说那些因果是为了欺骗那些渔夫信他的教的，完全不是这回事呢。佛自己都为一切修行佛弟子治不妄语见，那佛还会去妄语吗？这以慈悲心呢、来跟我们宣说呀，苦切之语，让我们不要去犯这样的恶业呀。好，请看下面。是为二大恶，二痛，二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着足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弥还之道，是为二大善也。好，这一段是佛陀慈悲的总结性的劝勉。就是前面所表述的这种偷盗的业因、业的行为啊，以及偷盗的果报，就表述为五恶当中第二种大恶。这种为什么称为大恶？与生俱来就有常作偷盗业的冲动，是由于我们具身我执、身见带来的自私自利的心，他本能的就会有偷盗的心、争便宜的心、占为己有的心，是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身体服务的啊。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知见去修行，这种道业很难改变出过来。在戒律里面，道戒篇幅最多，最难复持，形式细微多样。所以这个学戒的人都知道，道业最难复，道业很难亲近啊，这个正道出果的圣人才能够说不会故意去偷盗，还不排除他无心去偷盗，更何况一般的凡夫。但这个道业一旦你造作了，就一定会遭受现世的痛苦以及来世的三恶道的烧啊，恶果。这种辗转其中的痛苦，动经无量劫不能出来的剧烈的痛苦，就像前面所表述的一样。那这种偷盗的烦恼，是带着他的贪欲之心、他的忏悔之心、他的机心，这贪嗔痴三毒的火呀、 就在我等众生的身体当中焚烧，使我们每天处在热恼当中，每天处在非法非理，要去得到这些财物的冲动当中。就像经商的人说，我每天睁开眼睛到处看哪个地方能够找得到钱啊，他就是千山万水他都要奔过去，有时候为这个得到这个财不惜自己的生命，这都是利令智昏了。这个利一旦到了很大的时候，他连自己的身体都忘记了，他不知道这个财只是为人服务的，有时候他把这个财的工具价值都变成了目的价值本身了，为了得这个财我死也甘心了，这就是颠倒知己呀。多少人为了财物造作种种恶业，所谓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啊，春节见人就恭喜，就是恭喜发财呀、啊。很多人回家过年，这个亲戚朋友，这个就是比的最多的，你今年赚了多少钱，工资多高啊，开了什么样的豪华车过来，都在攀比这些东西啊。所以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以物质财富占有作为他的能力，作为他价值观的这个时代，能够一心致意端身正行，这就是考量你的是否修行了啊。一心，你当下这个念头不是放在追求物质的财务方面，而是反而要把这种追求这种财务的偷盗的心，这种不好的这个恶意给他控制住，使自己的身业端正，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义理。那能够一心致意端身正行，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知见的这个基础上。首先你得要深信因果，要知道一个人的富贵是因果的法则。术语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个富贵在天，这个天就是因果，你命中有这个富贵它自然会有啊。当然这个自然有不是你躺平有，你还得要勤奋的去做啊。就是世间的农民他要致富，他得要好好的劳作耕种；世间的商人他要获得财富也得要勤勉；世间的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得到官禄，他也得要十年寒窗，也得要去勤勉。但是这些得到的都是他本分所有的，不是说他勤奋能增加他本分所没有的。但是你不勤奋，连你本有的你都得不到，所以这个富贵是不可妄求的。孔子曾经在《论语》有句话就表达这个意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勿以为之，如不可求，从物所好。财富如果是能求得到的话，那我就是 执鞭之事，就是为别人，为这些有福报的人在前面助亲道的这种杂欲之事，我也愿意助。这一直包含着这个富贵不是靠这个能求得到的，奴不可求。如果富贵是不可能去求到的话，那从我干脆就听从我的属号啊。那孔子作为君子人格，属号就是号仁义道德啊。至于道，居一德，于人，游于义呀，啊，传播先王之道啊。哎，我就做我所爱好的东西，说明富贵不是求得到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手段，跟礼法不相应的去追求富贵，这样的富贵对我孔丘来说就像浮云。浮云就说明这个东西好像暂时有，很快就没有了，是保不住的。所以这个一个人能够深信因果的话，他就会安守本分，他就不会有过分的妄情。第二个，一心致意就是要对世间的这些富贵物质享乐要抱持的一种少欲知足、知足常乐的观念。现在很多偷盗的就是由于他的欲望太高太大，所以对治这个多欲就得要有少欲。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上，就不是起码的生存吃喝住行吗？还需要多少财富呢？如果你一个学佛的人就是吃点素穿点布衣，难道还很难吗？把对这些财色名食睡的欲望降低下来，你少欲他就知足了，我够了，能够维持我基本的生存啊，有点衣服穿，有点饮食果腹，有点房子可以避风雨，哎，就觉得很满足了。哎，你知这个足就常常快乐。老子在《道德经》也说，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者贫贱易乐，不知足者富贵易忧。这个话跟那个佛在一教经讲的意思完全一致，就是一个人这个多欲是你造作罪过的这个因，所以罪莫大于多欲。一个人你得到灾祸是由于你不知足，不知足你就是贪心就上来，分外之求啊，那你就会得到灾祸。知足的人你就生活在贫贱状态，他也快乐。一个不知足的人，就是你有很多财富他也忧愁，患得患失。孔颜之道就跟我们树立了知足常乐的榜样啊。孔子说自己饭蔬食饮水取拱而枕之，乐在其中。孔子，我吃的是蔬菜，一般的饭食，也没有什么酒啊什么饮料，喝的就是那个水井水，甚至这个床上的用具都 都不是很充分，就弯着胳膊做枕头。这种物质生活简陋到相当的地这个水平了，而且不改其乐，乐在其中。安贫守道啊，道精神层面才是最大的快乐啊。所以孔夫子赞叹颜回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具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就在短短的一句话里面，竟然贤哉出现两次，就在于颜回他过着非常简单的物质生活，甚至他为了这个圣贤之学的整理，他就都不去做官，本身是有那些大夫想征他去做官，做官当然就有俸禄，就能过体面的生活，他都不去，为了他的理想，他就是这个钻研圣贤之学，帮助他的老师孔子整理古代的典籍，所以他生活的是很贫困，但是不改其乐呀，他很快乐呀。这就是树贫贱，行夫贫贱。所以这个时代，如果只是把追求物质的最大获得作为他成功标志的话，就会有一种不好的价值导向。当大家能够把精神价值、道德价值、人格的力量放在首位的话，它就自然的会降低对物质那种占有的贪欲。他只要把物质的欲望降下来，尊重精神价值，又深信因果，他就不敢去做偷盗之业。作为一个官员，他就会想到为苍生去服务啊。作为一个商人，他就不敢去为非作歹、坑蒙拐骗了。下面就是端身正心，独作独善。这个独，佛已经看到了，整个的五浊恶世，芸芸众生，多少人都在用不正当的手段追求那些财物，常怀道心，希望他地。所以在这种时代，这样的社会，你一个佛弟子，一定要有独作独善的心。我就是自己深信因果，我作为商人就不坑蒙拐骗，做什么事情安分守己，只是享受自己命中有的那个福报，非分的东西一概不要。这叫见利失义，见到种种的这个利益现前，你要思维是不是值得去拿。当有人送了这个财物过来的这个很重的礼的时候，你要思维你能不能接这个礼。比如说你是管工程的一个官员，那个施工单位给你送一个大红包，你能接吗？而且就是同行之间共同做生意啊，分利润的时候，你能够推多取少，不是说自己独占了，你贪心是自己独占，而有点良知的，可以双方均平的，按照你的出每人出力的多少得自己的一份，更有道德良知的，把多分的给他人，自己留少分。财务确实是每个人你生存在这个世间他基本的条件，大概也免不了去求 有求之心，但是你求财物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这是孟子两句话。你求财富，你得要符合道义，而且这个财富是不是你能够得到，这是有因果的，有命的，你有没有这个命。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呢，就是你要得到财富，这是福报啊，要你存好心呢、甚至你可以向佛菩萨去求啊，有求必应呢、而且要知道这个财富从哪来，财富是从布施里面来的，这是它的因呢、所以无论你财富多少，你都要去种福田。首先你要向孝顺孝养你的父母，这是敬田啊，供养那些修行者，这也是敬田，然后去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穷愁潦倒的这些穷苦之人，这是悲田，你得要做这样的一个慈善的行为，你不要做守财奴啊，钱财如水呀、这个水能不能到你这边是你有没有命的问题，能够这个水到了你这里，你不能把它停下的成为止水，应该要让它流动，流到哪个地方是看你的智慧啊，一定要流到造福他人的地方。刚才讲敬田悲田，要有一颗布施的心，要以自己的财富要有让所有众生共享的心啊，这个心量打开，就能对治贪婪之心、吝啬之心。心量打开，你的心量大，你的福报才大，福报大，你的财富才会你吸引得过来。所以一个念佛行人一定要学阿弥陀佛因地，你看他每一世都在做布施波罗蜜啊，以至于他的福报跟一切众生共享，感得手掌心里都能流现各种资生用具啊，源源不断布施给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得到这样的啊资生财物的这样的恩赐，心生感激，然后法藏菩萨为他讲法，让他们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财布施最终归到法布施啊，这是独作独善，不为众恶，主要是对以偷盗为主的各种恶全都给他杜绝，一片纯粹利他的心啊。那这样的人，修行人就能够深独度脱，这又一个独，是由于你在这样的一个造道业欺诈很普遍的时代，你能够独自去诚实，去守分，去布施，有这个因，就能得到一个善果啊。善果就是你独度脱，由于你自己生活得很廉洁，超越世俗对这个财物的追逐，而尊重精神价值、道德价值啊，深信因果，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哎，这样你自己就会从这个苦难的世间度脱出来，就能获得福德，就是现世你能够得到福德，这是现报，然后来世你可以升到天上去， 因为你修了五戒十善，你有布施的德业，尤其是对于父母的孝顺，对圣人的供养，对穷苦人群的那种悲悯的布施，所以你凭着这样的善心和善业能升到天上去。你做这个不为众恶独作独善的行为，你能够回向大乘佛法啊，这个回向一切众生，回向无上正真之道，你最终能得到大乘大涅槃的果道啊。也就是说，你以这样的善业最终可以诸佛大涅槃，有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有常乐我净啊，这种涅槃的果道，就是一切大乘贤人最终的目标，得到大涅槃的功德，自然他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法尔自然的显现出来，于是他在那个大涅槃的境界当中，不会住在那个境界，而是无着妙用，顺应十方九法界众生的需求，能够显现无量的应身、化身，以无量的善巧方便、无量的光明、无量的讲经说法的音声，去普度一切生死轮回里面的众生。也就是我等净业行人，以不偷盗、布施的德业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获得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大涅槃的常乐我净，最终通过得阿毗跋致一生补处菩萨，最后都能够成为阿弥陀佛。这是第二种大善。好，南无阿弥陀佛。